珍妮不发一语，光是眼神就已道尽她的创伤，似乎因饱受摧残而没有办法正眼看我。待她鼓起勇气抬起眼光，也只是惊鸿一瞥与一闪即逝的流星无异。在她与我眼神交汇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了令人倾倒的美丽容颜蒙上了一层茫然，令人痛心的哀愁。一具纤细的身躯困在一座冰寒的牢笼内，两种迥然不同的元素怎么会同时出现呢？他深邃的蓝眼睛有放射状的白色条纹，有如星辰闪烁般的绽放异彩，若在其他时候看到，或许宛若在蔚蓝水面舞动的波光粼粼，但此刻在悲伤笼罩下，这对眼睛看来只像是碎裂的玻璃。主啊，这孩子非常需要神迹。五个月后，我仍无法与珍妮做正式的交谈。过去她日复一日所承受如排山倒海的沉重绝望，造成她内心严重的创伤。她将自己封闭在心灵深处，整个人有如被困住的攀岩者，必须将他由凄惨的灵魂深渊中小心地拖拉出来。我常打电话给他，可是很难明白我是说的太多或是太少。他是否觉得交谈有压力呢？我是否太多话而令他不生负荷？他是否觉得不堪其扰而感觉不出关爱？我在挂上电话后，总因自己无法符合他的需求而感到气馁。我可是令他失望的名单之一吗？在一个格外寒冷的十一月天，珍妮骑着栗色的斑纹聘马朵服绕行围场，我在昏暗的光线中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这一天珍妮显得特别郁郁寡欢，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今天过得好吗？过了半晌，他在滚滚黄尘中抬起眼，只摇摇头说不好。我示意他骑进围场中央与我会合，以便私下聊聊。他勒住马儿，我伸手按在他膝盖上，望着他的脸庞问他，亲爱的，怎么了？他将眼光别开，费劲地想要吐露他的伤心。待他终于能够开口，那些字句却深深地刺痛我的心。他低声说，今天在学校里，有一群小朋友将我打倒在地上，他们轮流打我，还将烂泥巴甩到我头上。他们以此为乐，还互相比赛，看谁骂我的脏话最不堪入耳。最后，还有人将其中一句脏话用胶带贴在我的背上。似乎连我们身后的夕阳余晖，都因无力送走这悲伤而悄然消失在地平线下。我伸出手，珍妮也首次朝我张开双臂，我将这一位泣不成声的女孩搂入怀中。我们默不作声地并肩走了片刻，天色渐渐昏暗，第一颗夜星已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地平线上。一个月后，我再度仰视着珍妮，这次他骑的是我们最雄伟的骏马之一，也是我自己的聘马，名叫艾儿。这次我们牧场参加镇内的圣诞游行，由珍妮担任入场的核心人物，可谓是不二人选。他和艾儿全身上下都披挂着缀满亮片与花环的大红色衣物饰品，就是拿红宝石来与他们并列，亦会相形失色呢。我们这支有十组人马的游行队伍，为了配合圣诞礼物这个主题，珍妮、艾儿和我都装扮成爱的礼物。我们在等候进入游行行列时，有些路人看见珍妮就突然停下脚步，并朝着她猛拍照。我跟珍妮笑了笑说，你看，你美得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要拍下你的倩影呢。她的反应是略显心慌地抿着嘴唇。最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入这锣鼓喧天的行列中了。我们这十匹精心装饰过的马往前移动， 耐心地接受牵引入场，他们背上各有一个粉墨登场的骑师，身旁围着同样一身光鲜亮丽的五六个小朋友充当随护。珍妮的任务也是我们对上所有小朋友的任务，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欢笑。我率先率领我的马艾尔进入游行行列中，然后仰头望向珍妮，提醒她要面带微笑挥手致意。我马上就发现那对她而言相当困难，她看起来像是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鹿，完全吓呆了，全身僵硬。前进了大约三四百公尺后，我注意到珍妮的一只手放开了让她有安全感的缰绳，犹豫不决地试图挥手。我看了会心一笑。待游行队伍转入正中心的时候，围观群众已数以千计，花车与马匹沿着大街蜿蜒前行，如同一道五颜六色灿烂夺目的河水，正流过男女老幼欢声雷动的河岸。在一片喧哗声中，我感到似乎听见一声微弱的声音，没错，再度传来了，几乎难以听见，不过毋庸置疑，珍妮朝群众叫着圣诞快乐，然后再提高音量圣诞快乐。我抬头仰视，看着我那爱的礼物正用力挥手致意，他嫣然一笑，与我四目交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牙齿，他的笑靥犹如一束阳光，我首次看到他哀怨的眼眸，感受到的那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此时也随之消逝。我感到身旁的欢腾喧闹似乎顿时无声，全都成为珍妮意气风发的向群众呐喊的微弱背景。那成为我生命中弥足珍贵的时刻之一。这之前的某一天，珍妮决定突破心理障碍，她接受我的任命担任牧场内的小导师，这使得她在各方面都有持续且长足的进步。她和许多同年龄的女孩一样，得克服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不足及羞怯的个性。不过她终于排除万难，瓦解了这些生命中的重重关卡，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珍妮日渐成长茁壮，直到终于充满自信。她开始主动先与人拥抱，随后那个夏季，她开始学习照顾年幼的小朋友，让他们觉得受到关爱及接纳。她甚至还帮忙带一个小导师研习班。我默默地望着她参与一个接一个的活动，并使我们的牧场欣欣向荣。在一个炎热的九月天，珍妮以她一贯平静的口吻说道，我想时机应该成熟了。那时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她的梦想，她想拥有自己的马匹。我取出一支笔和一本便条纸，坐在阳台将她需要的物品及费用编列成一张清单。待我们列出每一个项目后，所需的总金额超过2000美元，马匹还不算在内。对珍妮和她的单亲妈妈而言，想要筹出这笔款项犹如行走在水面上，必须有无比强烈的信心才能相信此事可能成真。她需要一个神迹，我要珍妮为此祷告。我说，倘若许可，上帝所安排的时间一到，自会成就一切。珍妮开始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逐一列举当天发生的神迹。比如有一位亲戚拥有一具老式的英国马鞍，他们愿意割爱；另一位朋友则捐出一具马头骆、缰绳及若干小物品。不久，他的一位亲戚在他们的车库内找到一箱老旧的梳理马的器材。才一个星期，珍妮就已经将清单中的每件用品都筹募完成。要使她的美梦成真，应该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一匹马。我开玩笑似的随口问她，如果钱不是问题，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马呢？她顿了一下，似乎难以敞开想象力的大门，任梦想自由翱翔，仿佛是在告诉我，只要有四只脚并且能够有心跳的，就可以令他心满意足了。不过他缓缓地做出反应， 表明愿意面对这项挑战，并开始想象他的梦幻之马。他的眼睛朝上转了转，说：若我能挑选，我会挑一匹像你的马艾尔一样的马。我期盼有朝一日能学马术，甚或能做鹰式或猎狐式骑术的表演。我想，我真的很想拥有一匹血统纯正的名驹，或许是善马，不，是聘马，肯定是要一匹聘马。他如果是高头大马，就帅呆了，或许有160公分高。我笑着说：“既然我们是在梦想，不妨就梦想一下颜色吧。”他目光朝上，带着如梦似幻的眼神补上一句：“黑色，或者是赤褐色，我一向喜欢赤褐色。”然后便沉浸于放胆想象最适合他的马。许久之后，他回归现实，笑着看我，但我相信他的梦想经由言语的表达正逐渐成型，而我也希望他的感觉和我一样，正乐在其中。我们拯救马匹行动在本地颇负盛名，牧场也经常接到有人来电表明愿意捐赠马匹给我们的活动或我们的收养家庭。这些马几乎都有特殊需求，他们若不是太幼小，就是太老迈，在人看来已经不重用了。他们通常不是体弱多病，就是行为方面已经具危险性。很少有人会捐赠身心健全的马，因健康的马匹可以待价而沽。我在珍妮的完美马匹梦想之后的5天，就接到一通捐赠电话。那位妇人告诉我，她的女儿几年来如何骑这匹马来表演骑术，不过如今她已经更上层楼，喜欢一匹可以做更高难度动作的马。我们聊得很开心，同时我也取出收养安置登录簿，记下她的姓名和电话。然后我开始逐一询问例行的问题：请问令爱是表演何种骑术呢？那位妇人回答：大多数猎狐骑术，而那匹马是血统纯正的表演用马，它没有坏习惯，而且身心俱全。我坐直身躯，心中萌生希望，又说：你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相关讯息吗？他说：这一匹聘马12岁大，身高足有160公分高。我兴奋难耐，几乎无法写字了。我在脑中逐一检视珍妮的梦想清单：表演用马确认，纯种名驹确认，聘马确认，160公分高确认。我还得问一个问题，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看似荒谬，不过你能否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呢？他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说道：这个马它是黑赤褐色。我几乎大叫出声，同时一跃而起，将椅子都撞翻了。我将椅子扶正，气喘吁吁地笑着说：你帮助了一个孩子祷告获得应允了，你对此有何感受呢？黑暗中浮现一颗明星，一个火花引燃熊熊烈焰，破碎的心灵获得了力量，遥不可及的期望找到了翅膀，一个美梦终于成真。这些都成为珍妮在跨越绝望的深渊时以纯金打造而成的踏脚石。想起她刚来的时候那湛蓝色眼眸的白色裂纹，曾令我想起碎玻璃，如今宛若熠熠生辉的星光闪耀。珍妮眉开眼笑地将她柔嫩的白脸颊轻轻依偎在她那匹聘马柔嫩的黑脸颊上。一位朋友看了之后问她：你这匹新马叫什么名字啊？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先向回应她祷告的神由衷感谢，然后轻轻地说道：她的名字叫神机。